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从事摄影和美术设计相关工作的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聊一聊艺术从业者移民澳洲以后的职业发展状况。第一位是皓月，皓月先跟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皓月，我是一名那个摄影师。
皓月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社会学专业哈。
对。
在国内做了10年的摄影记者，曾供职于中国青年和明报周刊杂志。2011年移民澳洲，现在是悉尼的一家摄影工作室的创始人兼艺术总监。
对，
然后第二位是杰西卡。
大家好，我是杰西卡。
对，杰西卡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舞台灯光专业，2014年来悉尼读了设计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之后是通过技术移民澳洲，对吧？
对，
现任某澳洲公司的设计师。
是。
先来问一下皓月啊，因为我知道你在国内的时候已经算是一个行业里面可能小有名气的一个摄影记者，拍摄过非常多的影视明星和文化名人啊，就是你在国内的这个职业发展应该说是非常的顺利，然后职业发展路径也非常清晰，当时是为什么决定放弃了国内的这个职业发展的这个路径，然后决定移民澳洲的呢？
这个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方面呢，就是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出国的这么一个愿望，中学的时候就有机会出国来澳大利亚出来读高中，然后阴错阳差错过这个机会，然后上大学的时候又有一个机会是，就是那个时候流行去国外读研究生，然后我也是因为在国内就很顺利的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就也放弃了出国留学的这个机会。然后到我快30岁的时候，我才知道，除了这个留学以外，还有一个出国生活的这么一条路叫技术移民。那正好我太太是会计行业的，然后我们就办了那个技术移民，等于是圆了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梦，
出国梦。
对，一个出国梦。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做了10多年媒体的记者啊什么的，对国内当时的这种工作的方式啊，哈，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啊，都有一些厌倦，觉得可能国外的生活或这种工作和生活的这种平衡会比较好啊，不像国内的这么复杂。所以就基于这两个原因，正好就在2008年的时候拿到了这个 PR 的身份，然后就出来了。
那当时有先考虑过来到这边之后要怎么继续你的这个摄影的工作吗？
来了这边以后，你作为一个摄影师，其实你的发展路径基本上分3块啊。第一个呢，就是去做你的老本行，就是还是进媒体做摄影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做一个职业摄影师，就是更偏艺术，偏画廊
艺术家那方面。
对，艺术家就是自己拍自己的项目，然后呢去画廊做展览，然后在画廊里卖自己的作品，这个方向。第三个呢，就是可能就是更偏商业摄影哈，可能是拍个人的这种
婚礼肖像、
写真啊、肖像啊、婚礼啊、婚纱呀、啊、这或者是拍这种广告啊、这个产品啊这方面的，所以基本上是这3个方向。在这个3个方向里面呢，第一个方向就是媒体这块呢，因为我的英文的底子也不好，然后对国外的这种文化啊这些也不太了解，所以进本地的媒体是当时是不太可能的，
比较困难。
那么澳洲本地的华人媒体呢，又没有我来之前想象的那么专业，他不需要一个专业的摄影师去给他供稿、
图片、
供图片，他都是或者在网上那个时候随便扒一些没有版权的图片啊，或者是本地自己的文字的小编去就拿个相机随便拍一下，他没有那么高要求，
了解。
所以我觉得我也没有这个机会去做一个专职的摄影师。说到这个走职业艺术道路的这一块呢，刚来的时候我也去了解过，在画廊里做过志愿者啊，然后也去参加过澳洲本地的摄影节，后来发现这条路别说是外国人，就是本地人做职业艺术家能养活了自己的都是凤毛麟角，很难养活自己。很多本地就是很有名的艺术家，他都不能靠自己的艺术的作品去养活自己，他都得有一份兼职的工作，可能这份工作甚至都不和他的艺术相关，所以我觉得这条路也是比较难走。
嗯
啊，我呢就相对还是现实一些，出来就是想找到这个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平衡，然后所以呢就是选了第三条路。第三条路就是门槛会低一点啊，然后呢在本地的这种当时的市场需求嘛，这种拍个写真啊，拍个宝宝照啊，拍个婚纱婚礼啊，这种
一直都
有，还是有一些这种需求，而且随着你慢慢在这边的社会关系广了以后，这个需求也会相对大一些，然后又是一个比一个自由摄影师的这个身份去做哈，前期也没有太多的投入啊，所以我选这条路慢慢一点一点的发展，最后就从一个职业的媒体的摄影师摄影记者转向了一个职业的商业摄影师的这条路。
嗯，
就用这个工作室的商业摄影来养活自己，然后呢如果有自己的时间呢，然后自己还可以去拍一些自己喜欢的项目啊，这个就是不是以挣钱为目的的了，就是以这种艺术创作为目的的，然后去参加一些比赛呀，摄影节呀这些的。
嗯，齐齐卡，你在国内其实读的是戏剧舞台灯光这个专业对吧，来悉尼之后读的是设计专业。
是
因为我们知道设计专业它并不是一个移民专业哈，你当时来的时候有想过会移民吗？
并没有，当时其实也是一直想有一段在国外生活的经验，加上我也想趁这个机会转一个行，因为我是想从原来的本科的行业转到现在这个新的专业，所以也是趁这个两年的硕士机会然后完成这样一个转型吧。然后当时也是了解到，因为来澳洲念硕士他是会给你一个两年的工作签证，当时想的是趁这两年有一点在本地工作的经验就体验体验，然后到时候再说。
嗯，
所以当时其实是没有考虑到移民的。
那后来是什么让你决定移民了？
后来就是两年工作完了以后觉得一切都非常好，然后也在当地慢慢扎下根，有所有的朋友，工作也很喜欢，所以就不想走，就想留下来，
就保持当时的那个生活状态。
没错。
你从上海过来嘛，你觉得上海跟悉尼比哪边的生活你更喜欢？
肯定是各有各的好吧。作为设计师来说的话，我个人体验是可能地位在国外会高一点。
嗯，
你在国内基本上大家都会说你是美工，甲方是握着你的手改稿，就他不太会尊重你作为设计师的想法，可能他们会把他们的想法就是摁给你啊，你有点像一个执行的机器。然后在国外的话，我个人体验是都是说你是个设计师，然后你是个专家，你的作品人家会管它叫 artwork，
感受很不一样吧。
然后他们会尊重你这个职业的专业性吧。
嗯，所以其实是从你这个专业和职业的发展的角度考虑，你会觉得留在澳洲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对，再有就是可能我不是那么有追求想要爬到金字塔顶尖的人，所以我比较看重生活和工作的这个平衡。就我所有留在国内做设计师的朋友而言，5点钟下班是不可能想象的。基本上他们都会是可能24小时待机，客户深更半夜发信息让你改稿，立马就要你就得爬起来改。但这个事情在国外是不可能出现的，我觉得。
在澳洲，
对，
就非常尊重你下班之后的时间。
对本地公司，除非是就火烧眉毛的事情。
嗯，你当时研究生毕业之后，也是先是用那个两年的工作签证在这里找到第一份工作。你当时有觉得就是没有 PR 会对你找工作来说是一个很大障碍吗？
我觉得当时第一份工作真的是非常难找。九牛二虎，190牛二虎之力才能找到。但是我觉得PR 在其中占的因素，对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是比较少的。难的部分是难在你刚毕业没有实际的工作经验，加上一般来讲 junior 的岗位投的人都会比较多，所以竞争就更多。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难点，但完全不是不可能实现的。
你能讲一下你当时第一份工作是怎么找到的吗？
首先就是你毕业了以后，你自己肯定先会研究一份简历，有一份 cover letter， 然后有你自己的作品集，但是第一版永远是非常非常烂的。然后我当时就是改了无数遍简历，然后找了好几个就是 local 朋友帮我改， 改语法呀，改就是怎么样措辞能看起来不那么学生气。作品集方面没有什么人能够帮我，你就是拼命的上网看那些成功案例，看他们的作品集长什么样，然后怎么样去优化，怎么样去讲故事，然后等改到一定的程度你觉得差不多可以了，就开始广撒网嘛。
你改你的 cover letter 跟简历还有准备作品集的这个时间大概花了多久啊？
我是密集的改了一两个月吧，就从我正式开始做简历到我上岸是两个月时间。
那也还算快啊。
你现在觉得算快哦，但是如果你当时刚毕业身在其中非常想要第一份工作，你觉得每一天都很难哦。
所以基本上就是每一天一睁眼就在改简历准备你的作品集。
是，
然后第一份工作是
有一家公司是我特别喜欢，我也觉得我自己资历什么的都很匹配的，然后就投了简历，然后也很幸运的去面了试，跟当时的创意总监啊聊的都非常好，我觉得哎有戏，结果很快就给我拒信，就说啊我们招了另外一个比你有多一两年经验的设计师，所以其实还是经验很重要嘛。完了以后我就没有死心，我就又给了一封信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岗位，我不介意说如果你希望我再同时身兼数职，然后结果人家又委婉的拒绝了我说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扩招的打算，然后本来想要放弃，后来一想就觉得反正现在也是没有工作，我就花了点时间去到他们网站上找了他们最新的一个项目，是一本杂志，然后我就自己就做了一个模拟的一个封面，做了几张内页，然后给那个总监发过去说我知道你拒绝了我，我就是还是想说给你看一下我是能做到什么样的东西，我说这是你看我找的你们最新的项目，这是我做的一个 mockup， 然后就想给你看一下。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记得当时大概可能有一周，我当时在海德公园走得很开心，回家的路上，然后就接到电话，他说我们给你新增了一个职位，是一个混合的职位，相当于是你一半的时间是在做设计，另外一半时间是在对客户，说这样的安排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再见面聊一次。
那你当时应该很开心吗？
我当时原地在海德公园跳了好几下，然后就是尖叫开心，旁边的 homeless 看着我莫名其妙
是要努力有了回报
对，当时真的是差不多有一个半月多才上岸，所以还是挺开心的。
我感觉那个招人的那个总监应该是被你的努力和诚意给感动到了，
我觉得是他可能是不想再收到我的邮件了
这么说来你第一份工作找的还是确实是挺费力的应该最难的就是找第一份工作吧。
对，后面就都很轻松了，就顺理成章了，因为只要你有了那个经验，然后你又好好的尽量的去抓一些项目能够将来放到你作品集里面为你说话的，后面就很轻松了，越来越轻松。
对，从事设计师或者是美术专业背景出身的一些新移民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如果是想在澳洲长期发展的话，我觉得你来的时候最好是比较清楚你的方向，现在太多自媒体，你小红书刷一刷什么 YouTube 刷一刷，很多人去分享自己的经验，你其实能够得到非常多一手信息的，能够帮助你免掉很多试错的时间和路。如果你上学的时候接触实习啊，不要光顾着玩。
你当时是有实习的吗？
我算是有吧。当时是也是参加了一个相当于创业项目，但是也是没有配的，做一些平面相关的设计工作。然后那个也是我第一封作品集里面最大的一个真实世界中的项目。是相比说那些在学校里面什么项目都没有的是要出彩一点的。
对，就作品集看起来要丰富一些。
对，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对，尽可能的
上学的时候就找一些像实习或者 volunteer 的这种机会是跟专业相关的。
没错，然后当你真正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不要轻易的放弃， PR 可能真的不会是你想象中那么重要的一个参考因素，
就不要提前给自己
设限。
皓月对于从事媒体啊或者摄影相关的从业者有没有什么职业发展上面的一些建议？
依据我的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觉得要想出国来发展的话，还是要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生活。如果你是想在事业方面有很高的职业理想， 啊，想做出一些成绩来的话，我觉得放弃自己的主场到客场来作战会相对困难。
嗯，
在我看来，我出来是为了要一个就是生活和工作更平衡的一种状态。
嗯，
啊，工作就是把你自己的活干好，而不是说是去做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儿，去维护你的这个工作中的这个位置。
嗯，
啊，然后剩下的时间你可以尽情的享受你的生活，不管是你去读读书也好，充充电也好，还是愿意娱乐一下享受家庭生活，还是愿意把剩余的时间去做我自己的创作，相对我觉得自由简单也相对轻松，就是工作压力小。
嗯，非常感谢皓月跟杰西卡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也非常感谢你们分享了很多自己在职业发展上面的一些经历跟故事。
没事，希望所有在澳洲或者是将要来澳洲的朋友们能够找到你们满意的工作。
好，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行，
拜
拜。